家好，欢迎参加华福电芯全面看多锂电固态产业链巡讲系列之64。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会议仅面向华福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根据监管规定，会议不得交流敏感内幕信息，未经华福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制作纪要、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各位投资者朋友，我是华福电芯的这个邓伟，然后今天早上由我和两位新能源车板块的研究员给大家共同带来本次的一个巡讲。本次巡讲的标题非常简单，就是全面看多锂电固态产业链。首先由我给大家重点讲一下这个产业大的观点和方向，然后由我们同事具体的针对一些细分的方向重点推荐方向给大家做个分享。首先我们的观点呢也非常鲜明，就是这个当前这个时间点上确实是要对整个 AIDC 和锂电做个均匀配置啊。一方面呢我们还是看好 AIDC 的一个中期的配置逻辑，第二方面呢我们对于整个的这个锂电这个因为4月份、5月份超跌了嘛之后，我们觉得说还是有一波所谓的超跌反弹，那这个是我非常清晰的一个观点啊。从整个的这个行业来看的话，简单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首先国内储能装机在今年太阳锂价格较高的一个背景之下，1到4月份累计装机同比增长1%40%。德国大型储能的话1到4月份累计同比装机已经追平了沪储，而且同比增长高达164%。美伊战争呢其实在加速新能源及储能的一个全球性的渗透。5月份国内新能源车批发销量同比是4.6%，环比4.3%，累计是实现了同比1.7%实现转正。而且从全球来看的话，1到4月份全球新能源销量接近700万台，同比增长了是10%。然后欧洲1到4月份同增31%，表现是大幅超出预期。那么高油价呢，其实是在持续拉动全球新能源车的一个消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动力跟储能的一个双向拉动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国内1到5月份动力储能电池产量同增是52%，其中动力储能电池产量分别是提升32%、89%。动力电池好预期呢，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 BEV 电动重卡这种结构性占比提升带来的单车的带电量超预期。那么从整个6月份的电池企业的排产水平来看的话，环比是提升了6%啊 ，C 环比是提升了5%。我们觉得说随着电池巨头产能的持续释放啊，预计 Q3、Q4头部企业的排产环比的这个持续维持5%以上的这个改善，我觉得是大概率的一个事件啊。那么我觉得所以总结来看，储能和动力下游共振，锂电排产需求环比持续增长，我觉得是一个核心的需求端的一个逻辑。那么从整个的这个这一轮的这个最大的变化来看的话，其实客观上来讲还是太阳锂。太阳锂呢这一轮其实从15.7万反弹到了这个周五的17.5万。我觉得主因还是因为客单需求环比持续改善，再加上新增扩产不达预期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跟之前的逻辑差不太多。当然近期我们可以看到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要在今天正式施行。这个联合国贸发会议呢其实是他认为说从2024年到2040年啊锂需求将增长353%，而且您的减压锅产能可能会有一些变化，这些的话可能会在边际上催化然后大概率继续的拉动太阳锂价格，可能继续会往上走。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太阳锂这个掉下来之后直接微上去的概率也不是特别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节奏上的一些回落，然后再继续往上拉这样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那么从各个环节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相对旗帜鲜明的会推荐几个环节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电池啊。那么电池的话，我觉得从龙头角度上来讲，宁德时代目前这个市值还是比较低。我觉得还是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宁德时代。那么第二个呢，从负极的角度上来讲，B 公司其实已经涨价，负极圈A开工率的话也是100%。 Q 三普涨的概率是比较大的。那么铜箔来讲的话，行业也确实是一个重资产的一个行业，而且行业开工率连续两三个月都是100%。而且现在确实没有看到头部企业大规模的扩产计划，所以 Q 三大客户涨价的概率是比较高的。VC 六氟这边的话，这个宝来待会会重点讲啊，我们这边就简单带过。我们觉得说短期可能还是B 公司的招标会形成比较大一个催化。能源品正极的话，因为 B 公司五月已经完成今年第二轮的涨价，然后我们判断大客户这边的话，在目前的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下，大概率会继续跟进吧。然后固态电池这块的话，其实这一轮跟锂电同样的时间调整啊，从五月份开始调整，这一波从高点下来调整也基本上很多股票跌了40%左右，调整的幅度来说的话，应该是非常非常深的。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还是有超跌反弹的一个可能性。具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说应该关注六月中旬中后段设备的一个招标。前段设备的招标已经非常清晰的开标出来了，这里面最大的赢家之一呢是宏工科技。它其实在干法线、湿法线都已经全面的中标，而且以干法线为例的，它是正极、负极，包括电解质这边是三个部分的这个干法电极这边都是全方位中标。然后所以对于宏工来讲的话，它的价格还相对比较好啊。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在前段工艺能够持续的超预期的中标的一个企业，肯定是在这一轮的固态电池反弹里面会相对比较好。然后接下来到底哪些催化剂呢？我们觉得说可能像这个工信部的二批测试，包括这个中后段设备的就宁德比亚迪中后段设备的招标，包括九月份准量暖气拉通后的连续化生产表现，都会可能形成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股票催化，所以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太大向下的空间，建议大家也是可以积极的去关注。以上就是我这边的简单的一个介绍，那接下来我两位同事也会分别就这个板块的机会做一个分享。首先有请宝来老师。
各位领导好，我是华富电信的刘宝来，我这边主要给领导们更新一下 VC 好业近期的一个变化。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头部的这个根源实际上达产还是有些不近期的之前我们预期根源这边会有3万吨，然后三星那边还会有2万吨的 VC 产能投产，这样算平衡表的话，可能行业上有一个大幅过剩的这样的状态啊。但实际上现在看VC 目前在这个月呢，其实价格已经从底部的这个12.5万往上有了一些反弹目前看到的这些投产计划呢，实际上也都还没有投出来而且像其他的几家厂商可能年初的时候我们统计会有一些技改扩产的这样的一些新增的这个产能，目前看在工艺上和这个实际的运行上也是有一些delay 的，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当前 VC 已经是在一个比较紧平衡的状态了并且说往后我们看三季度储能和这个快充的一些电池的放量也会进一步增加 VC 的一个需求届时呢其实可能今年在这个紧张的就是节点会比去年还要再更加提前一些那今年4月的时候当时更也是宣布有3万吨的产线会落地那这个产线呢规划的时间差不多是2到3年到后续整体年产能会达到5万吨左右，但是目前我们了解到就是因为各方面的这个工艺上等等的原因这个实际上的规模可能也就在3万吨左右天赐的这个项目呢，其实是去年三季度才立项的但目前看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短的所以今年二季度或者说今年下半年来看的话整个 VC 的这个实际上有效供给可能也就在13万吨左右那目前我们去测算需求呢应该也是会大于这个水平的，所以很有可能就是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大家就已经会开始去抢这个VC 的一个库存。那之前呢我们其实也 抢占我 VC 的价格，在整个电解液和电池里面的占比都是非常小的。那在这样的一个小品种又是不可或缺的品种上，其实下游还是会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备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那我们看到价格上，其实这个下旬呢是一度跌到这个12.5万左右，到五月中上旬其实已经涨回到了13万。那目前看六月份啊，这个价格还在进一步往上走，那也即将到来了这个比亚迪的半年度招标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那如果说以后续六月均价来作为一个基础的话，下半年这个大单的价格也至少是会在这个我们觉得会在14万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散单的价格也不排除在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会突破前高。那目前从标的上来看啊，我们大致摸排了一下几家 VC 厂，它在二季度的这个出货量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环比提升。那因为一季度其实很多公司还在消化之前签的一些低价单，在盈利上没有完全体现出价格新的价格带来的一个大幅的这样的注意。那二季度呢这一部分影响大致会消除。那虽然散单价格有一些回落，但是大的这个执行单的这个价格呢还是比较坚挺的。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些企业在二季度业绩上应该环境的话会有一个很不错的表现啊。那这里面呢比较重点可以关注的就是海飞晶圆、华盛锂电啊，还有这个富强药业和福日股份。他们还值得一提的就是目前有一个新增的这个海泉药业，它的地区产能在2021年的时候开始建设的，到去年底呢也是重新开出来了，目前每个月大概也有这个小几百吨级的这样的一个陆续出货，也主要是在二季度释放的。后续呢也是能够分享到这一波 VC 或因此紧缺的一个这个红利。那具体标的的测算呢，欢迎联系我们团队啊。以上就是我这边的一个分享。
谢谢老师。各领导，我是华电的陈彪，然后我这边也简单汇报一下浮漂环节的观点。然后我们在浮漂环节相对更建议关注的是铜箔和铝箔。然后铜箔这边是在今年就是上周五吧，就是其实是行业已经观测到了散单的涨价，涨幅是加工费1000元每吨，对应多是5%左右的涨幅。然后后续行业是马上会在三季度开始一标，然后整体会有相对比较强的涨价预期呼声。目前整体的这个单吨的涨幅目标预期是在2000到4000吨左右。然后刚才张老师有提到，就整个行业这边的这个施工率基本上是在过去2-3个月都基本是处于不足满产的状态，就是整体的行业供需相对偏紧的。然后供给端的话，又因为电子铜这边也会有一定的这个资本开支的分流的一些意向，因为铜箔整体的这个锂电铜的回本周期整体还是有一个接近10年以上的一个这个回本吧。然后万吨投资额目前算下来，然后含铜的这个一个月的周转库存再叠加2到3个月以上的上期，可能对资金占用会是在1.8亿以上。然后单吨目前的盈利，可能这个还是在一季度还是在1000元每吨左右啊，就是盈利水平是相对一般的。所以从这个来说，铜箔环节没有玩家可能大规模回电铜还是相对比较合理的。然后与此同时呢，就是电池这边即便是中断的无线。三吨的盈利基本上也是在8000到10000元每吨，基本上对于就是在一个这个5-6年以内的回本周期，所以基本上对绝大部分的铜箔企业来说，整体都会有一个角色上的一个资源分配的升级，然后各家就相对比较不约而同的，就是先聚焦往电子铜这种相对更加新兴能够容纳增量需求的一个方向，可能去做投资建设和战略规划。然后资源上， 包括这个资金上面，可能对锂电同步这边的优先级相对没有那么高，所以可能就导致短期可能同步这边的房子扩产其实就是短期没有特别大的资本开支，就基本上还是以重新规划的一些这个融资或者扩产项目的这个继续落地为主，所以可能从这角度来说，未来的铜箔纺织的公司就有可能会在持续的增长，然后单边的盈利也是只是看好会升幅到6000甚至8000元每吨以上，整体产业调研下来，可能部分厂家像23线硒含量占比低的诺德这种公司，可能未来的这个单边涨幅的幅度可能还要比23线还要更乐观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未来的盈利弹性还是相对比较大的，然后这个是铜箔纺织，那看好公司的话也是我认为相对比可以重点关注诺德的股份和建立科技，很让股份就增加就是电子铜可能目前给予的预期还不算多，然后诺德这边的话集包化然后叠加硒含量占比低整体后续的盈利弹性空间会非常大，未来其实也是单独盈利从二季度的这个4.5 million 的4-5000可能修复到7-8000、8-9000以上，整体的这个盈利修复的弹性空间会非常大。然后嘉安这边的话就是主要是锂电铜这个比较核心的龙一票，然后基本上没有其他的这个部门的额外的估值，然后也可以看到锂电铜这边整体高景气，未来也会有比较不错的这个盈利的这个出货量的产数呢，其实提升吧，就未来看个5C项的空间。然后另外就是海量，他们的电铜也是在快速采购通道，并且他们的盈利能力也相对职位来说可能会相对更领先一些，预期在盈利是希望目前就做到4000元每吨，然后未来也是希望是升到8000元每吨以上。整体就是云南的锂电铜有希望贡献9到10亿，那么在它的能量30多个35多个亿，就基本上能够给大家看20到900亿左右的数值，整体的这个盈利弹性还是相对比较强劲的。然后这是我们比较关注的铜箔环节，然后除此以外就是还有铝箔环节，目前产业沟通下来单吨的盈利单吨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整个预期，预期可能都是在今年的3%-5%，这个预期核心这边的涨幅度也是1000元每吨左右，基本上铝箔也是一个就是行业比较明确比较偏紧缺的环节，然后未来的这个盈利弹性相对比较确定，然后推荐的标的是万顺新材和鼎盛新材，然后万顺这边的话就今年10万吨才出货，明年16万吨，然后单吨盈利是希望逐步的是到3000块，以上就看到明年接近5个亿的利润，然后给个20倍，就是基本上100亿左右的利润，然后再考虑纳电期权给个50到100亿的未来的弹性市值，基本上未来是能够看到50家以上的弹性空间，所以当下10点还是可以重点关注的。然后另外就是鼎盛新材他们今年基本是接近30万吨的出货预期，然后明年是也希望去做到一个接近30万吨的水平，就整体看下来的话他们明年单吨盈利是希望按照4000左右出售，基本上是15亿，也在算是他的这个传统铝箔基本上是能够升到接近17-18亿，有20倍的传统主业能够看到接近3-5亿，然后再加上那边这边会有100亿的提前市值，就是政府目标是4-5亿，未来也是有一个3-5家的弹性空间，也是比较值得关注。以上是我们这边今天早上对锂电中游的核心观点，感谢各位领导，然后如果对这个环节感兴趣的话，也欢迎联系我们的华富电信团队，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